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虽然啊，对，有一件事公布一下，那个外面有个那个白色的轰的车门好像没有关，是谁的给关一下？我都关了。这个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申命记》这节经文，大家读的时候品味一下。虽然我们已经读过很多次了，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在今天读的时候，希望你能注意一下里面的一些关键的一些词语。谢谢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人，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劳作以庆。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也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加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使你们在所承受的地图上得以长久。阿门。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低头。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要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得到造就，也求你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是你想要讲的。求你来恩待，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神，我能接着和弟兄姐妹呢一起来学习这个神的话语，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学习呢，对于我们每个人在属灵的生命成长上能有益处。上个主日，我和大家分享到摩西在申命记中是怎样来教导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地后，传承信仰给他们的后代。 摩西首先回顾了神带领以色列人怎样在旷野生活了40年，然后帮助他们打败了约旦河东边的摩押王，使他们获得了摩押王的土地，就是他们现在站在这里听摩西教导的地方。接着，摩西呢，教导了信仰传承的目的，就是他们这些可以做神子民的人，永远活在神的面前，而且可以获得传承，信仰传承的祝福，那就是他们周围的人都可以看见神的子民是有智慧、有聪明的，而且会看到神的子民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的亲密关系。因为没有哪个假神，或者没有一个神会与他的崇拜者有如此亲密的关系。最后说到信仰传承会给神的子民带来天上永不朽坏的产业，而且这个产业是神亲自为他子民所预备的。摩西说，要实现信仰传承的目的，就必须来记住和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但是，这么重要的律例典章，摩西在第四章并没有给我们做出详细的介绍。这是因为摩西要从第五章开始详细的教导我们什么是神的律例典章，以及我们该怎样去遵守。如果你听到有些人教导说这些旧约的律例典章是已经过时的教导，我们基督徒生活在新约的恩典时代，就不需要遵守这些律例了。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对旧约律法和基督徒使命缺乏全面了解的一种说法。弟兄姐妹们可曾思想过，耶稣为什么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耶稣为什么不说，他自己是遵行律例典章的榜样，然后让门徒们去遵守呢？律法，也就是法律的条文，这些条文千古没有改变过，为什么需要成全呢？其实，耶稣在这里要说的，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的这句话，恰恰是对《申命记》第五章摩西教导的一个回应。因为摩西在第五章1到3节教导道，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不仅仅是律法，更是神与他子民之间所立的约，一个赐人生命的约。所以摩西这样说道，以色列人呢，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今日在这里存活的这些人立的。在第四章第一节，摩西教导我们说，遵守神的律法是可以获得生命，永远存活在神的面前。因此这个律法是赐人生命的律例典章，联系到摩西在5章1到3节的教导，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律法不仅仅是律法，而且是生命之约，是赐人生命的约。只是没有人可以靠着这个生命之约来获得永生，因此耶稣来了，赐人生命的基督来了，他要亲自完成生命之约不能完成的任务，他把自己作为罪人的赎罪祭 现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他、接受他做生命救主和主的人，可以获得永生，与神和好。所以耶稣说他成全律法，是因为他成全了这律法赐人生命的目的。而且耶稣还把律法典章总结为两大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是爱人如己。而这两条诫命呢，在申命记第五章从第六节到二十一节是用十诫来给我们进行解释。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学习学习怎样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十诫的前四条诫命就是在教导我们怎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爱主我们的神。对于这四条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使我们可以避免错误的有关神的教导。第七条诫命，第七节说出第一条诫命，除了耶和华神以外再没有其他神。在摩西生活的那个年代，每个国家甚至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神，他们通过各自的方式敬拜自己的神，希望自己的神可以帮助自己。他们即将进入迦南地的，而迦南地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神。迦南人因为敬拜这些神而犯罪，所以在这个生命之约的第一条就提出来，以色列人要保持耶和华神是他唯一的神，只相信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这种神强调他与人的独一的特性，在创世纪中就有介绍。比如雅各的舅舅拉班，即使经历到雅各的神，也就是耶和华，在梦里警告他不许对雅各行凶，他还是坚持了相信自己敬拜自己的神，而不是转向敬拜雅各的神。但是这一群以色列人多年来生活在一个接受多神论的埃及，让这些以色列人觉得敬拜多个神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所以神在这里借着摩西教导这些以色列人要回归到独一神的信仰生活当中，只有耶和华才是神，其他的神都不是神，无论是埃及人的神还是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神都不是神。对于我们在座的中国人来说，无论你受到无神论的影响，还是受到佛教、道教的等在中国流行的宗教的影响，我们基本上都接受或者默许一个人可以同时敬拜多个神，而且这不是一个什么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基本上都是在美国接触到基督信仰之后才了解到，基督信仰是独一神的信仰，是宣称耶和华神是唯一的神的信仰。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还不愿意来接受基督信仰，认为缺乏包容。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谨记的这一律例，因为这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根本教导。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时刻要提醒我们自己，不要让我们自己的思想、想法、我们的理解成为我们的神，取代我们基督信仰当中这独一神的地位，使我们跟随着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和做出抉择。 而不是根据神的教导。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最大的一个取代耶和华神的神，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那个我们自己为借口或者软弱的老我，我们的文化所教导我们的那些残存的一些关于我的一些教导，不服从独一神的律例，不仅是会使我们违背第一条诫命，而且它会发生一系列连锁的反应。因为如果我们跟随自己的想法做决定，那么我们立刻就会违背第二条诫命，也就是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虽然我们不会像以色列人那些古代人敬拜金牛犊、土地公、山神、太阳神等等，但是我们却会去膜拜和追求那些给我们带来满足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东西。我们还会用一些占卜术来满足我们，星座学、手相，各种的算命方法。当我们追求所有那些能给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带来成功的、带来安全感的东西的时候，比如事业上的成功、孩子们的成就、自身追求健康的饮食和身体锻炼等等养生之道，我们也会去追求金钱，因为钱能给我们带来安全感，我们甚至相信钱是万能的。所以很多人会沉迷于追求金钱。基督徒也不例外，因为我曾经有听到一个非常年长的基督徒跟我说，我为自己存了很多的退休金，我特别有安全感。因为他觉得钱能帮助我们完成很多的事情。最后呢，如果我们不以神为我们独一的神，以我们自己的观念、想法来引导我们自己，安排我们的时间，很多基督徒就不会去花时间读圣经、参加教会的聚会，而是于专注那些自己看得着、摸得着的东西。最终就是这些把我们带离真神的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不是实体的偶像，是我们心中的观念和感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带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不是天上永生的产业，而是第二条诫命的惩罚，就是耶和华神是忌邪的神、恨神的，神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代四代。这是一个约，是有条件的。结果写在这里，也有好的结果，就是说，爱神的、守诫命的，神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遵守第一条诫命就会使我们远离第二条诫命，但如果你犯了第一条，不仅会犯第二条，还会犯第三条。什么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呢？在圣经中，这个犯常犯这个诫命的人， 就是那些被称为假先知的人，他们称耶和华神给了他们启示，然后用这样的启示和命令来教导人。还有就是指着耶和华的名启示的人，接着他们自己又不去遵守。所以神说，你们要还愿启示，要实现诺言。到了新约，耶稣的说，你们不可启示，不可指着天启示，因为基督徒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今天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怎么样会犯这样的错误或者这个罪呢？就是我们常常会把一些口头禅或者习惯用语放说出来，比如是神带领我今天做什么事情，或者带我去了哪里。你如果要这样说，你必须要有明确的可以让其他基督徒有同样认同的这样的见证。否则单凭自己的感觉来说神带领你做什么事情或是做什么决定，就非常可能是你在冒用神的名来支持自己的行为和选择，这是非常严重违背的神这条诫命的一个说法，一个行为。另外还有一些人喜欢用耶稣 My God 作为口头禅来表示惊讶等意思，这也是一种妄称神明的行为。之所以你把这些妄称耶和华神的行为挂在嘴边，甚至常常脱口而出，第一个，你可能不明白这是一个罪；第二个，就是你没有敬畏耶和华神的名。在中国文化中，没有一个孩子常常直接称呼自己父亲的大名的。无论在任何环境下，你不会直呼大名的。所以不敬畏神，就容易放松自己对第二条、第三条诫命的这样的一个规劝。不敬畏神还会犯第四条诫命。第四条诫命是这样描述的：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你要劳作一切的工，但第七日向耶和华你神当守安息日。这里神特别教导以色列人，一周有七天，最后一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是一个神圣的日子，并在第十三节和十五节给出了以色列人守安息日的两个重要的理由，一个是六日做工，第七日不能做工，要休息，要守安息日。十五节给出了第二个理由，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神吩咐你要守安息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再守安息日，就是周六，而是守主日，也就是星期日。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复活了，所以这一天是我们基督徒敬拜和赞美神的日子，因为耶稣复活了。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守主日，需要到主日来敬拜神，是因为我们这些外邦人 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罪被赦免，成为神的子民。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守安息日是因为神用他的膀臂把他们领出来，从为奴之地领出来。所以每个星期的这个最后，今天我们叫第一日，星期日。它为什么叫星期日？是因为罗马皇帝将他们太阳神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命名了这一天，所以叫 Sunday。 他们认为太阳神的日子是非常，太阳神的名字是非常这个尊贵的，在他们以前的信仰当中。当罗马皇帝转变成为基督信仰的时候，他用了他们以前最尊贵的神的名字来命名这一天。因此按照摩西的教导，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蒙救赎的人，我们需要在礼拜天守主日，就是要预备心，按时来到教会敬拜神，赞美神，聆听神的话语，而不是一种人在心不在的一种状态。主日是神特别设立给我们，让每一个承认被他拯救的人一起来赞美他、敬拜他和他亲近的时刻，来缅记他对我们的救恩，来发自内心的来赞美他给我们这样的救恩和这样尊贵的身份。遵守这条诫命或者遵守这个约，就是要求我们基督徒不要用主日优先去做其他的事情，而不是敬拜神。这个时间是我们一生当中或者一个星期当中一个特别的分别为圣的时间。除非你因为度假或者其他重要的事情不能参加聚会，都应该按时走进教会来赞美神，因为这是第四条诫命，或者说第四个约，是爱主你的神的一个重要的外在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做父母的都不能按时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我们就不太容易做信仰的传承的接班人。要想传承信仰，使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能蒙福，我们父母需要来遵守这第四条诫命，安排好我们的时间，预备好我们的心，穿着来在这里来赞美神。只有我们爱神，神说了，爱我的我必给他祝福直到千代万代。愿我们做父母能把这样的祝福带给我们的家，带给我们的孩子们。接着神宣告了第五条诫命。第五条诫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诫命，是神与人关系的一个缩影，是信仰传承的一个关键，是生命之约延续的一个重要环节。很多牧师常常喜欢在母亲节、父亲节来分享这条经文，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孝敬父母，听父母的话，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条诫命的应许。但是这样的分享和教导只是这条诫命的一个方面，这条诫命更为重要的是教导，是这条诫命反映了信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孩子们要听从一个有正确信仰的父母的教导，才能把生命之约，也就是信仰传承下去。所以做父母的，我们不要只强调孩子们的顺服和孝敬，更为重要的是做父母的，我们自己需要明白神的真理，用神的真理来教导孩子，使自己成为孩子信仰的榜样，就像摩西和约书亚一样，给他们讲，给他们的孩子讲神的故事，用他们一生的见证来讲述神怎样爱他们，他们怎样在神面前忠心。在这样的教导下，如果孩子们能够遵守第五条诫命，顺服父母正确的教导，那么他们才会获得生命之约的祝福。因此，当我们在看到第五条或者学习第五条诫命的时候，它不仅仅是要求听众以孩子的身份来学习和遵守，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父母的我们需要学习和遵守，那就是我们要想使我们的孩子能有基督信仰，我们自己就必须要有正确的基督信仰。我们要知道谁是我们的父。在这方面，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极好的榜样，他和神和天父的关系，以及他对天父的神的命令的遵守，给我们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让我们知道怎样能把信仰传承发展甚至成全。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教导我们他做事情的原则，作为儿子做事情的原则。他说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事情，而是效仿他的父亲，也就是神做事情。神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耶稣的教导提醒我们，当我们教导孩子遵守这条诫命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要成为遵守这条律例典章的榜样。而我们之所以愿意遵守这样的律例典章，正是第四条所反映的教导，是耶稣基督的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是他的怜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神的故事，是神的爱激励我们，鼓励我们，愿意把神作为我们独一的神，愿意发自内心的来遵守神的命令，是一个感恩的心来激励我们，去告诉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最后的五条戒律是爱人如己的生命之约。如果你我直接读这几条诫命，好像说不要犯这些罪，并没有谈到爱人如己的教导。但是这五条诫命不仅仅在字面上直接的意思呢，能让我们来学到，因为耶稣给我们总结了爱人如己来自这几条诫命。比如不可杀人，是因为人的生命是神赋予的，人要尊重生命，不可无故的杀人。 而是要爱惜生命，因为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不可奸淫，也是教导我们要遵守、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的神圣性，一男一女一个特别的神圣关系，是信仰传承的一个重要关系和使命。而且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进一步教导这五条诫命，说道，这五条诫命的要求不仅仅是实际行动不能犯，就是心里面犯了这五条也是违背了这五条诫命，因为这五条诫命是神子民之间相处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6:31教导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一个黄金规则，你愿意怎样人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想其他人对我们做这五条诫命所禁止的邪恶的事情，那么我们也不应该，甚至不应该从心里面向其他人做这样的恶事，而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来爱人。爱人如己，在圣经里面只有耶稣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完美的榜样。他来到世界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耶稣基督的爱也鼓励我们去爱他人，让我们今年能够从爱我们自己的孩子、爱我们教会的孩子、爱我们教会的家人一起来践行神这生命之约的教导。最后呢，摩西在32和33教导我，这生命之约不是摩西自己的教导，是神亲自用手指头写下来交给摩西用来教导他子民的。因此我们需要认真的对待我们信仰的传承这样的生命之约的祝福，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遵行，然后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永远活着。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使用摩西将你的约这生命之约传递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怜悯去完成这约在我们生命之中的宝贵祝福。求你的圣灵在这新的一年里恩膏我们每一位在座的父母，使我们成为主孩子信仰的榜样，也让我们做儿女的主要成为遵守这一条诫命的儿女，遵守天父你的教导，让你的教导、让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愿你的祝福因着你的约、因着你的信实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每一个家人、每一个孩子都能蒙福。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